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昨天介绍以什么样的心来亲近善知识，那今天呢，就说明以什么实际的行动啊，来供养成事善知识，有三个主要的内容。第一个就是财务供养，恒常以最难布施的内身外财来供养善知识。恒常就是说很长时间，不是偶尔一两次。最难布施的，什么最难？生命最难。内身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色身的生命，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生命供养给你的上司？你可不可以完全信赖他，依止他？我的生命都可以供养给你了，所以没有什么其他不能够供养的。因为众生就是最爱命嘛。如果我们连生命都可以供养上司的话，他有什么好处？你如果对身体已经不执着了，你就可以去除贪嘛，对不对？一切的贪都是由这个色身来的。我们喜欢吃什么、看什么、喜欢听什么，都是为了色身的享受，是吗？那我这个身体都可以舍弃了，由身体而引发的一切贪全部平息了。我执着这个色身是我，那我现在色身可以供养的话，那我对我身体的执着，还有包含那个我执，因为我执虽然它是一个概念，可是它是因这个色身而起的。所以一个弟子如果能生命都可以弃舍的话啊，都可以供养给上师，完全没有贪着的话，他是去贪最快，断我执最快，七聚资粮最快。为什么七聚资粮最快？因为供养上师就等于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功德不可思议，所以七聚资粮最快。他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实际上是成就弟子嘛，对不对？上师要你的命干嘛？他又不能干什么？那上师他本身都不贪着财物，那他要你那么多财物干嘛？所以也无非就是要成就弟子的功德，然后帮助弟子调伏烦恼，去除贪执，累积资粮而说的什么？而说的法教，是针对弟子能够快速成就所做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财务供养，最难舍的内身还有外财，因为你身体都可以供养了，你身外之物当然 OK， 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的贪着。那第二个呢，是身语的诚实，身的诚实还有，不是讲错了啊，没错啊，身的诚实还有语的诚实，身的诚实就包括了一切啊，那个对上司，譬如说，帮他沐浴啊、按摩啦，生病的话在旁边什么，随时在旁边照顾啦，等等的。广义的来说，就是一个侍者，一个侍者要做的事情，弟子都可以做，随时什么，那个侍奉在上师的左右，看需要上师需要什么，那我们就在旁边照顾他。因为有时候上师是年纪太大了啊，或者是身体不好的时候，生病的时候，都需要我们去照顾他的身体。所以身的诚挚指的是怎么样去照顾上师的身体，这方面来讲，其实它范围也是非常的广。 就是说做弟子的要把上师的身体照顾好，就是这一句话就对了，看他需要什么就把他照顾好，色身方面的需要都是属于身的城市。那语的城市呢，就是要如实赞叹上师的功德，因为我们经常意念上师有哪一些功德，所以一有机会我们就会赞叹，但是要如实的赞叹，不是那个说一些那些虚假的话，帮那个上师宣传，不需要，只是如实的赞叹，你是很诚心，从你发自内心真心的如实的赞叹，因为这样子才有什么这个语业的功德，就是累积我们弟子语业的功德。刚才那个照顾师父的身体是累积身业的功德，那意业的功德我们昨天已经讲完，以什么样的心来这个亲近以子善知识，恭敬心啊，信心啊，还有随念上师的恩德，起敬重的心，这等等的心就是意业的供养，也是累积我们弟子意业上方面的功德。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依教修行，依照善知识的教导来修行，这个是三种供养城市里面最最最重要的。你说我没有钱，那我是不是不可以护持师父？不是的，你得要好好修行，上师最喜欢看到你好好修行。所以三种供养里面，城市供养里面是依教修行是最殊胜的，也是上师最欢喜看到的。上师就欢喜看到弟子成就嘛，那我们弟子接受上师这么多的教导，那个恩德怎么报答？依教修行是最好报答上师教导的恩德最好的方式。所以这三种供养里面是依教修行是最重要的。那说我们要随顺上师的教导而来修行，那是不是一切上师所有要求我们做的我们全部都要做到，是不是这样子？是啊，他如果有不如法的叫我们那个违犯戒律的，这个时候要不要随顺？点头的要不要随顺？要啊。哦，真是好，真是好弟子，乖弟子，上师说什么都 OK 啦。他如果有违反佛法的义理，违背戒律的内容，这个时候要不要随顺？摇头了，要不要随顺？都不要啦，马上不听话了。哦，是哦，也许上次看到的我们没看到，说得好，这要分了，看是凡夫境界还是菩萨境界嘛，对不对？所以两个答案都对了。如果上师是菩萨不是凡夫，他已经自见空性的，他做的一切事件可能就是教导弟子的方便这样而已咯。弟子也是不得了的大弟子，不是普通的大弟子，这个时候可以什么，可以看起来他好像是做一些不如法的或者是违背戒律的。我们读过菩萨戒就知道了嘛，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没有犯的，什么时候只要你是以慈悲心清净心利用种种的善巧方便来调伏弟子的时候就是说你借的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违背戒律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目的就是要调伏弟子的烦恼啦，或者是他的习气啦，或者是对他的修行，因为他太执着了嘛，你为了要破他那个执着，可能就会做一些看起来好像是违反戒律的事情，实际上只要破弟子的执着，那就要看上师当下做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在清净心跟慈悲心的大前提之下。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如果上师又是开悟见空性的，那就更没有问题，因为他是在空性的智慧的当下升起的什么善巧方便，然后来调伏弟子的烦恼习气，或者是破除他的执着。所以菩萨戒上说，这样的大前提之下，你可以什么杀生、偷盗、邪淫，还有四种妄语、离间、恶语、绮语，通通不算犯戒。不但没有破戒的过失，还有什么？还有功德。这是菩萨戒上面讲的。所以要看情况。那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之外，一般的情况就不可以随顺，懂吗？因为我们可能清净了半天，它不是善知识哦，结果我们就一起造业，怎么样？到时候一起堕地狱，相牵入火坑。所以当我们发现上师的要求是不合乎佛法的义理，违背戒律的内容的时候，就不可以随顺，不可以答应上师然后没有做到。你要说明为什么自己做不到的理由，你可以说啊，戒律上说的，还是什么说明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做到的理由，千万不可以答应之后然后没有做。那我们清静一段时间，万一发现它不是善知识怎么办？它是恶知识怎么办？怎么办？赶快跑嘛哈！我们静静的赶快离开就好了。要不要轻视它？要不要回谤它？要不要不恭敬它？不要，对不对？哦，这样子我们才不会造下不恭敬、轻视、回谤的业障啊！只要离开就好。你发觉不对啊，不如法，然后它都是。做一些违反戒律的事情，然后又要求我们这样做，所以我们就离开就好，千万不要随顺。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弟子能不能成就，就是看他清净一指善知识他是什么心态。心态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除了那个些都需要我们说一般世俗凡夫的心，因为有一些他是贪着执着什么这个上师，他才去亲近他了，这个就会有问题，懂吗？时间久了就会有问题，因为他不是为佛法亲近善知识的。所以我们的大前提就是，你亲近一指善知识，你一定是要听经闻法，要什么学佛修行，为了法来一指善知识，没有个人的杂染，没有任何不清净的杂染。杂染就是包含我们刚才讲的贪着啦、贪爱啦、执着啦，所以他的心都用在上师的身上，整天在上师的身上打转，上师怎么样啦，今天怎样，明天怎样了哈，他都没有在佛法上用心，是在师父的身上用心，用他的凡夫有分别执着的心，这个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过失。那弟子这样子来亲近一指善知识，也不可能有任何的什么，不可能有任何的成就，反而容易造下一些业障，因为他随顺他的贪嗔痴嘛，所以他一定会造下很多的恶业，因为不善一指的恶业，这个也是要很注意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清净三知是要多久清净它一次啊？书上说清净三知是很重要，所以我就天天黏着它，是不是这样子？还是我久久才去见它一次？因为每次见它，他就要问我说最近修的好不好啦，然后功课有没有做啦，所以我都没有好好修，功课也没有做，所以我就怕见上师了，就不敢去，到最后就这个弟子就消失不见了，因为他不好意思，因为没有修，没有好好修，他就躲起来了。所以我们如果时间太长，变成说没有那个督促的力量，也不适合，我们容易在修行上产生懈怠， 好，放一啊，懈怠啊，什么都来了，烦恼又开始升起来了。所以什么样的时间的长短，多久来清净善知是一次最恰当呢？时间不要太长，又不可以太频繁，把师父弄得很劳累，整天就应付你就好了，其他的事都不要做，那会把上师弄得很累。如果他弟子又多，那整天就是啊，就是弟子当中都摆不平，没办法，也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精神来弘法。那有时候师父还要写书嘛，也没有时间写书，也没有时间上课，也没有时间弘法，通通没有时间，就是整天就是应付这些弟子就好了。所以这样也是不恰当的。所以每个人清净的时间可能会不一样，情况会不一样，反正是以我们不会心生懈怠，然后又不会让上师太劳累这样的情况之下，来决定我们多久清净善知是一次。快不行了，看自己快不行了，就赶快去见上师，好好的那个加油打气啊，鼓励啊，加持一下了，回去又可以好好的修行，快不行了就赶快去见上师。所以每个人啊，自己来决定那个时间的长短最合适的情况。这是说我们怎么以实际的行动来清净善知识的内容。那如果我们都可以做到这三种供养程式的话，就是财务供养、僧语程式还有依教修行的话呢，就能够产生依止善知识殊胜的利益。有七个殊胜的利益，我们如法清净，这些都做到的话呢，第一个就很快就可以成佛了嘛，对不对？因为依教修行了，善知识就是教我们怎么成佛的方法嘛，很简单，不管他是哪一个宗派，最后一定是要究竟圆满成佛的。那我们学的是这个法教，那当然是只要我们好好的修行，按照刚才讲的累积资粮最快嘛，只要你恭敬供养成事，累积资粮最快。所以我们按照道理来讲，理论来推的话，应该是很快就能够成佛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诸佛见了会不会很欢喜？诸佛欢喜，哎呀，这么一个好弟子啊、哦，太好了。那第三个呢，生生世世都不会远离善知识，也不会缺少善知识，生生世世都不会缺少，不会远离善知识，因为你都是如理如法去亲近依止善知识的，所以果报你生生世世都会碰到善知识。生生世世都不会远离善知识，因为我们的成就就是靠善知识的教导来的，所以变成说，哎，我们生生世世都能够成就，都能够有很好的成就。所以我们也会知道说，为什么很多很多师兄他想要学佛修行，但是碰不到好的老师，我们现在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他过去生都不跟善知识结缘嘛，也不好好的亲近依止，要不然就是不如法不善的依止，所以他想要找一个好老师变得非常的困难，因为没有结缘。好，这是第三个殊胜的利益。那第四个，一定不会堕恶趣，因为我们依教修行嘛，善知识说哪些哪些要断的恶不要做，那么依教修行就断除一切的恶，不造当然就不会堕恶趣，因为恶业才会堕恶趣，你只要止息一切的恶，当然就不会堕恶道。第五个，你曾经所造的恶业还有升起的烦恼，应该成熟的果报怎么样？不容易成熟。我们无量劫以来所做的恶业，果报不容易成熟，烦恼自胜没有关系，果报不容易成熟。为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因为恭敬 供养尘世善知识的功德很大，就等于是供养尘世一切三世一切诸佛。因为这么大的功德力，让你过去无量劫以来的恶业还有烦恼所引申的那个果报，不容易在这一世成熟，就是因为你如法清净一直善知识的功德来的。第六呢，就能够善护菩萨的戒律，行一切的菩萨行，这也是跟善知识所什么听闻的菩萨戒的内容，你就知道怎么样正确的来依止菩萨戒，所以你行的一定是菩萨道，绝对不会违背菩萨的律仪。第十，不是第十，第七，你这一世一切的安乐，还有就近成佛的安乐，都能够如愿达成，这没有问题吗？这一世的安乐怎么样？你行一切善所得的果报，那将来成佛也是你依教修行，一定能够如愿的达成，或者是即生成佛，这一世就可以成佛，这一世就可以成就。怎么来的？就是刚刚讲的依教修行供养来的。所以一切的利益安乐，不管是这一世的还是将来成佛的究竟的安乐，都能够如愿达成。那这七个就是我们依止善知识殊胜的利益。还有因为这个功德很殊胜很大，所以我们将来是应该堕恶趣所受的那个大苦，能够在这一世只是身体不舒服啊，头痛一下啦，生个病啊，或者心情很烦闷啊，很忧恼啊，就爆掉了。或者是你做噩梦，在梦中受一些苦，在梦中做噩梦嘛，恐惧啊，害怕啊，然后觉得很苦啊，那个就爆掉了。昨天还有一位师姐来问我说，她拜忏的时候做噩梦到底是为什么，我就跟她说那个是消业障的梦，因为她拜忏那个业障慢慢的在消，所以她会做一些噩梦，然后在梦中所受的那些就是等于在受报，本来将来要堕恶趣的苦，在这一世就只是一点点的小苦就已经报完了。那我们现在讲的清净善知识的殊胜的利益，也同样有消业障的利益，因为功德很大嘛，它可以帮助我们消业障，在这一世就可以把过去将来就是过去的这些恶报全部都一一的嘛，可以报完，也是重报轻受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就知道供养尘世善知识的功德不可思议。经上说，我们供养尘世善知识半天的功德善根，胜过供养尘世无量诸佛的善根功德，半天而已哦，你就知道那个功德有多大了，多么殊胜。因为我们这一世弟子要成就，完全就是依止上师嘛。所以上师等于是让我们成就的根本，所以我们对他如法的恭敬供养尘世的话，我们这一世就能够快速的成就，因为消业障越最快，怎么累积资粮最快。还能够自利利他，自己成就自利嘛，刚才讲的那些七个殊胜的功德啊，还有消业障啊，累积资量最快啊，这个都是自利。那怎么利他呢？因为你不再造一切恶，你周遭的人都不会倍感威胁， 会让自己或者是别人心生忧恼，因为还会造恶业的人，就是旁边的人看了也都是摇头叹息，然后会为你担心，会让周遭的人因为跟你相处生烦恼，那你现在让自己也让周遭的人不会心生忧恼，而且你又同时可以行一切善，身口意都善，都是善行，那周遭的人怎么样？见了很欢喜，那你还可以怎么样？进一步来帮助他们，所以又可以利他，从最消极的不让他们生烦恼，到积极的怎么样？用佛法来帮助他们，你也可以说给他们听，然后让他们也成就啊。如果你有这样的修行力的话，所以不但自利还可以利他。那以上所介绍的呢，就是依止善知识殊胜的利益。我们依止善知识就最怕是不善依止，就是依止的不如法，你按照你的意思，你认为这样子好，你就这样子去做，可是不一定是合乎书上所说的经论所说的内容，你只是依照你自己的意思，你可能还是凡夫，你可能还有烦恼，你可能还有分别执着，整天在打妄想，所以你的方式不一定适合，不一定恰当，也不一定如法。那最严重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他依止的心不清净，有些杂染，所以就更容易，师父让他不高兴，讲错他两句他就不高兴，我们昨天讲的嘛，回去都不修法了，然后我也不要那个，就开始闹脾气闹情绪了，可能就因此不恭敬或者轻视毁谤他的上司。所以所谓的不善依止的意思，就是说你带着分别执着烦恼然后来依止上司，所造的所有的过失都是不善依止的过失，尤其以轻视毁谤上司最为严重。毁谤上司会有什么果报呢？它会让我们在这一世生怪病，医生怎么 check 都是 check 不出来的，不知道什么怪病，那一般的病当然也会生啦，尤其是怪病那个我们就说业障啦，业障就是这个业障嘛，还什么业障曾经不恭敬轻视毁谤上司的业障现前了，他就生病了。或者是大家一吃饭人家都好好，可是他食物中毒，坐飞机就遇到空难，坐船遇到海难，爬山山难，不然就是到荒郊野外被毒蛇咬了不然就是碰到台风啊地震啊海啸然后没命了，他都有原因的，懂吗？都有他的业因的，因为毁谤上司的业最重，一切的业里面毁谤上司的业最重，所以这些事情他都会碰到的还有不然就是着魔啦，被什么鬼魅附身啦，都是毁谤上司的业障，让他的身心长时间的受到这些邪灵精怪的侵扰，然后最后怎么没有命了，丧命，这是这一世会感的果报。下一世呢就是金刚地狱跟无间地狱等着你咯，经无量劫受无量的大苦，这个就是将来是我们所会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千万不要毁谤上师，让上师的身心不安。 因为毁谤上师就等于毁谤三世一切诸佛，所以他的业会这么重。那你轻视上师也等于轻视一切诸佛，所以业障也很重，但是没有毁谤的这么重。他会有什么果报呢？当小狗狗一百世为身为狗类，那一定是很惨的狗嘛，不是那种宠物的狗了。哇，那个很享受的了。现在还有狗的 SPA， 你们知道吗？按摩啊 ，SPA。台湾有最高级的五星级的享受，全套的咯。还有设计各种的衣服咯，然后梳不同的发型咯，他们也有是不同的造型，狗造型，然后要配什么的那个，还有出门。出门要带一大包什么？怎么伺候狗的那个东西？哪一天死了，主人很伤心。国外有嘛？要重新造一个，就是基因啊，用它的基因再那个复制一个跟它原来一模一样的狗。国外已经有。他在怀念，他太怀念他死去的那个宠物了。他最亲爱的宠物怎么办呢？就是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咯。那目前也有那个叫狗的坟墓嘛，就是他们也是有骨灰塔，狗的骨灰塔已经有了。就是你怀念你的狗狗，也是看你要多久去那个去拜他一次咯，也是要上香咯，然后很多那个玩具啊什么啊，那个狗的骨头啦，还有它的饲料啊，全部就是去探望它的时候还是供在那里哦，然后上面是这样一个小的里面有他最心爱的狗狗的照片在前面。可是我们现在亲自回谤上师的弟子，身为狗类一定不是这一类，可能是狗流浪狗啦，然后被有一餐没一餐的啊，然后那个到哪边都不受欢迎，都被人家赶走的啦，要在外面吹风淋雨晒太阳的，然后满身怎么样，皮肤病的，毛都快掉光的，这么凄惨的狗，一百世哦，死了再当狗，一百世。可以再生为人，也是贫穷下贱的种性。如果能够投胎做人的话，也是那种最穷的、最苦的、最下贱的种性，会有这样的果报。所以我们也是任何情况之下，也不要轻易的什么不恭敬或者轻视我们的上司。那我们怎么检查我们还有没有轻视？怎么检查？我们说要有恭敬心，就是你的什么心调伏了以后才有恭敬心。慢心嘛，就看你还有没有慢心嘛。你会不会上次讲什么你心里还不服气，然后还有自己的意见，那就是共高我慢的表现嘛。你还有意见嘛？那就不恭敬咯，他有意见，你恭敬怎么会有意见？对不对？那看我们还有没有慢心咯。然后上师讲的话有没有好好的听？上师所教的法有没有好好的修？这样就可以检查自己还有没有一点点的不恭敬，还是轻视上师的心。因为你完全对上师有信心恭敬的话，他应该教的法你会好好的修。他说一定是利益你的话嘛，为了你好的话，那你一定会接受，不会心里面有心里面低估这样子。好，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他如果不是善知识，我们前面讲说要亲近善知的重要，他有什么利益 如果不善依止的话，他有什么样的果报，有什么样的过失。万一你亲近不善之事或者是罪恶有的话，它会让我们没有升起的功德很难升起，升起的功德很容易退失。所以经上比喻恶知识或者是罪恶有呢，就好像毒树一样，有毒的树，从树根、树干到树叶都是毒的，连它吹的风都是毒的。罪恶有也是同样的，所以我们跟他相处的话呢，等于是说让我们的功德一直在退，因为跟他一起的话，大部分是造业比较多。那什么是罪恶有的条件呢？我们知道，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罪恶有？那就是看他有没有不恭敬，或甚至毁谤三宝啦，有没有吝啬小气啊，舍不得布施啦，从来不布施的，你布施他还在旁边消遣你，哈，傻瓜一个。还有呢，就是他说的都是妄语、离间语，在你面前不是打妄语呢，就是专门说一些挑拨离间的话。所以你跟他相处，一定是功德一直在推施，然后一直在造恶业，所以果报一定是堕恶道。然后他会勾引我们的什么贪嗔痴起来。因为他都是告诉你要怎么样为自己着想啊，怎么样获得现实的利益啊，所以你跟他相处，常常听，你那个贪嗔痴怎么样越来越强。所以书上也是有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好比醉象，它比醉象还要可怕，因为喝醉的大象就是狂奔嘛，然后可能就是把你撞死啊，或者把你踩死啊，那就是牺牲我们的生命而已。可是罪恶有不只是牺牲我们的生命，会让我们的丧命，因为可能一起去造恶业嘛，然后到最后什么命也丢了，而且它最严重的是它会伤害我们的法身慧命，所以它的过失比罪相还要可怕。死后一定会堕恶道，所以你经常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别人看你呢，什么也以为你是跟他是同党的、同类的，也会让我们恶名昭彰。就好像把毒的箭放在一个袋子里面，那个袋子也怎么样，也跟着都毒掉了。这个毒箭不管放在哪里都是毒的。用这个来比喻，你跟恶知识相处的话，你也会受到它的感染，无形中就会受到感染。那既然这么可怕，我们是不是就要躲它，躲得远远的，不要踩它啊？当然嘛，对不对？那你就心中弃舍它，是不是没有菩提心？怎么办？自己成就以后发愿度他，所以我们心里面并没有舍弃他，只是我们还没有成就嘛，我们自己也还不稳，对三宝的信心也还不坚固，那你常常听他那个回谤三宝，那你慢慢的你也会退失你的信心，所以我们只是暂时远离就好。希望将来能够度他，等我们比较稳定了，或者是有一些小成就了啊，我们再回过来度他。所以心中并没有弃舍他，只是暂时远离。 这样我们就不会违背了什么那个菩萨的精神，慈悲的精神，也没有忘失菩提心嘛。好，以上清净三思思的部分我们就已经介绍完了。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不善医治，它会让我们刚才讲过的啊，那个你曾经医治善知识的功德很快就退失，那没有升起的功德很难升起，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如理如法的来清净依止善知识，就像我们前面的课堂所介绍的，尽量的去把它做圆满来。所以我们清净善知识不是偶尔清净一两次就够了，要很长的，一直到我们成就为止，都要永远不远离善知识，要经常的去清净依止它。所以很多学佛修行时间很长的人，可是他，我们看他如如不动哈，我们如如不动这个时候形容就不是很好的意思了，就是说他的习气烦恼都没有的嘛。不管他修行了多久，可是他脾气还是很坏啊，还是他那个原来的那些毛病都有啊，一个都没有改啊，习气烦恼可能还某些方面还更严重，不但没有少还更严重。那我们就要知道，哎，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我们现在是听闻清净三知识的这个部分，那他可能就是在这个部分出了什么差错，他可能不知道清净三知识的重要性，也有可能呢、啊，因为还是有很多学佛修行他是打游击嘛，打游击这边听一点那边听一点，东抓西抓，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上师，所以学佛也没有什么次第了，可能自己看看书啦，当作消遣啦，因为平常很忙嘛，有空闲的时候就是看看经书了，他也觉得很好嘛，看啊很欢喜这样子，所以他也很喜欢看，或者上上网了来看看啦，看看有什么啊资讯的啊，或者是哎你们佛法到底讲什么，这个师父怎么讲，那个师父怎么讲，来看一看咯。所以还是有很多师兄他不明白清净善知识的重要性，可是我们现在都明白了，因为理论我们都听完了，都知道它很重要。所以你没有时常去清净善知识，当然你的烦恼习气就没有人去怎么去点醒你，或者是教导你，或者是那个提醒你，所以你就很难改。我们如果亲近一位很严厉的上司的话，你这些烦恼习气改得很快，为什么？他一见到你就骂，要求得很严格咯，你想要偷懒一下都不行咯。实际上这样子我们要改毛病最快，就是要找那个很严格的老师来好好的那个教导我们。可是我们也要有那个勇气啊，然后自己下定决心，怎么骂也骂不跑，打也打不跑才可以啊。如果你有发愿，我这一次一定要成就，而且要快快成就，你就赶快去找一个好的老师，告诉他说，请师父慈悲开示，告诉我什么，我的毛病在哪里，我赶快改，这样最快。这样是不是最快？因为你可能定力也不够，也没有智慧的关照力，你自己什么毛病你自己也看不见啊，不是旁观者清，看别人都是看得很清楚，对吧？自己看自己看不清楚嘛，所以叫上师那个法眼慧眼还是佛眼好好观一观，我们的最大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我修行最大的障碍在哪里，直接从那边破不是更快吗？好，所以他的问题可能，我们回过来，他的问题可能就出在他不知道依止善知识的重要， 第二种情况就是他虽然知道，但是就是犯了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不善意志的过失，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来亲近师父咯，所以就造下很多的过失，他自己不知道，或者知道还是自己对嘛，当然是上师错了，所以他也不知道要忏悔，也没有起防护不要再造的心，因此他的烦恼习气也是很难断了，很难转。所以如果我们过去，现在可能是应该是不会再犯了啦，讲到这里都大家一定是决定不要再犯，我一定要什么要如法的依止善知识。可是过去现在回想起来啊，有啦，有一点点不恭敬，有一点点小轻视啦。好，如果我们现在发现过去已经造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赶快忏哦，赶快升起自忏忏悔的心，然后发起防护不要再造的心。第二个，第三个，要尽力让自己成为聚气的弟子，自己是好的弟子的条件，要那五个条件要具备。第四个呢，多多思维上师的功德。第五个，努力的积极资粮。第六个，发广大愿，希望生生世世一直到证得无上菩提为止，永远为善知识所摄受，就是生生世世都不远离善知识，都不会缺少善知识，发这样的愿，那你就很稳当了，对不对？变成说你从现在到成佛这中间永远都有善知识，所以你这一次不成就，下次还会碰到善知识，继续还不成就，生生世世都永远有善知识的摄受，就等于说你从现在到成佛都非常稳当。你快速成佛当然很好，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你还会再碰到好的上师，然后继续的教导你，一直到你成就为止。这就是我们要发这样的愿，相信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很快的就可以成就。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